回来，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很明显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是漂流到远方的地极，然后呢，西方的地极，就一点都没有错的。你如果仔细读历史，考古学家会帮助我们，最早犹太人他们是到哪里？是到了北方的极处。为什么？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保罗不是告诉我们吗？他说不管是化外人还是西古提人，那保罗知道西古提，而且所有犹太人都知道西古提，就是我们中国人不知道西古提在哪里，所以每次读的是糊里糊涂的，马马虎就算了。那么前面嘛是外邦人，还有呢犹太人、希利尼人，男的女，这很明显是对相对的，对不对？那如果化外人都西古提人的话，那化外人什么意思？化外人就是不懂得讲希腊的话的人，在原文都叫做化外人。所以反过来说，西古提人应该个个都会讲希腊话，个个都是文明的了，那一点都没有错。所以现在大家才知道说，原来今天你把地图打开看一看，这黑海北边一直到最近我们才知道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半岛叫做克里米亚。那前不久你知道说克里米亚就回到了俄罗斯的怀抱，那这个事件很大很大的事。好，现在我们才晓得说原来那个半岛只是一个半岛，它的旁边还有一个半岛突出来的。那这个半岛里面有个很有名的城叫做索契。这个索契呢，就是最近这个冬运，就是奥运这个冬令会的时候那个地方，所的索契。所以一个半岛这样，一个半岛这样，那么这两个半岛就把这个水分成两部分，对不对？这下面是黑海，另外一个是海。所以这样的两个半岛加在一起的地方就叫什么？就叫西古提。所以根据考古学才知道说，那里面找出来的那个古时候的那些东西和雅典和别的地方是一模一样。换一句话说，在保罗那个时候，哥林多是哥林多，雅典是雅典，但是还有一个雅典，还有一个哥林多在哪里？在黑海附近，在西古提。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在克里米亚的犹太人是最古老的。所以根据很多的证据，最早犹太人是漂流到哪里？漂流到北方去。所以现在呢，你看，因为神把他们带到天涯海角，先是到北方，所以现在讲的他们回来的时候，看到这些人从远方来，而从北方来。那么还有呢，这些人从西方来，不光西方，而且是远方的西方。如果没有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话，原来也许只有西方。但是现在我们知道的，本来以为说西班牙已经天涯海角了，结果没有想到你到了洛杉矶才叫天涯海角。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讲的远西是指的什么？有许多人从美国、从加拿大他们回来了，所以你就知道说的的确确跟犹太人他们漂流的很远很远，这是天涯海角。那么还有了远北，有了远西，还有呢，还有远东。弟兄姊妹，很清楚的，犹太人也曾经被落到东方的极处。大概是在宋朝的时候，宋朝就要记得是全中国历史上最富有的一个朝代。他那个 GDP 那个值呢，是全世界80%。那个时候，全世界第一大座城是开封，百万大城，别的都赶不上的，所以这个很稀奇。那哪里有钱，犹太人的鼻子最尖锐了，他一闻哪里有钱就到哪里，所以后来他就到了中国，就在那个时候，就在宋朝的时候到了中国。但到了中国很奇怪啊，这个犹太人在什么地方都跟皇帝做朋友，当时跟罗马就是跟罗马皇帝做朋友，所以他不受逼迫嘛。那么到开封，中国开封不知道什么道理，他也能跟谁做朋友，也能跟皇帝做朋友，你怎么知道呢？因为现在如果你到开封的话，你就知道当时开封有个会堂，这个会堂严格说来呢，就好像圣殿，也就是会堂，也就是开封的会堂。这个开封的会堂那个会址在哪里呢？所以你就知道离开皇宫很近的，如果你真的看那个时候的地图的话，所以就表示说他们的关系一定很好。 为什么呢？后来皇帝姓赵，是不是？所以就赐给他们这个姓赵。所以现在如果大家去这个去以色列去特拉维吃饭，吃中国饭的话，你不要问老百姓什么，一定姓赵，因为就是那个时候的。那现在如果大家去开封，还有人民第四医院还在吗？那其实开封就是人民第四医院的那个旧址，里面还有个锅炉，就是他们那个时候留下来的。那么很有意思，你进到那里去的时候，你会看见有个牌子写教经胡同，胡同就是巷子的意思，教经就是教导圣经的教经胡同。那么本来不叫教经胡同，为什么呢？因为说中国人呢，对犹太教教没有印象嘛，他们只知道说他们和回教徒不一样，所以后来他们这个会堂就叫清真寺啊，也叫清真寺，因为你叫别的别人不懂啊。所以现在中国人对回教有印象，所以干脆呢就把他们通通放在他们自己，为了保护自己呢，所以他们也就叫做清真寺，其实就是会堂嘛。如果大家去看到西封到开封的博物馆去看，你看上面很多的这个纪念碑的这个字呢，上面都是写的清真寺，其实呢就是很清楚的，就是会堂的旧址。就因为这个缘故呢，那么好，这个普通人要称呼，就是不知道怎么称呼他们，那么只知道他们有个习惯，就是他们吃东西的时候一定把筋挑出来，挑出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谁呀、啊？因为雅各不是大腿被神抓了一把嘛，所以从此以后啊，他们一定要吃肉的时候一定要把筋挑出来才可以。所以他们没有办法称呼这一帮人，就称他们叫挑筋教，专门把筋挑出来。所以那个胡同呢，就叫做挑筋胡同。叫挑筋胡同，那么这个多少年都是挑筋胡同。后来来一个基督将军叫做冯玉祥，他有一天呢，他在开封是很高的位置，以后过去看这个挑筋胡同太难看了，所以干脆就把它改成教经胡同。所以现在大家去的话呢，你只要到开封人民医院的，现在人民医院第四医院大概还在那里，那么然后呢，你仔细去看那个巷子，有那么巷子走进去，你还可以找那个赵老太太，我不知道她现在还在不在，好几年前还在，那么这个可以还是赵家的人，就是还，所以这个就证明说那一代呢算是开封的犹太人。那么你如果真的讲到中国是汉满蒙回藏，对不对？你还有很多少数民族，但少数民族里你怎么查都查不出有个犹太民族，所以根本不承认有这个族的。那么一直等到 SARS 的时候， SARS 大家都知道这个很厉害，所以政府呢就要用验 DNA， 用 DNA 才能够知道说到底为，所以才有那个措施。所以那个时候大家才晓得说，原来这些人的的确确不是中国人，不是汉人，他们是从哪里，是从这个波斯那边移民过来。所以后来我们才晓得，如果你看，如果有机会你看他们的文献，所有的希伯来的字母都是22个，但是呢只有这些希伯人他们在波斯待久了，他们的字母是27个。所以你如果看那些文献，你知道他一些27个，你知道这个一定是什么呢？一定是当初他们在波斯的一帮犹太人。所以最后呢他们终于移民再移民，那么终于呢到了中国。那么这个只是其中一部分呢，其实在西宁，在宁夏有一部分，还有在甘肃有一部分，然后慢慢慢慢他们就往南走啊。那我如果记得不错的话，好像是景德镇好像也有，我不记得。还有就是广州，那广州是很多很多，所以很清楚的，有一些人呢真是流落到什么中国。所以最有名的是什么呢？是开封犹太人。为什么呢？因为开封犹太人有几个证明。第一，你到现在博物馆你还是看到那个碑啊。第二，那么这个当时啊不是因为黄河决堤嘛，这个本来开封啊老实讲离开黄河不是很近的，但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时间久了以后，慢慢这个越来离黄河越来越近，所以一崛起以后呢，那么这个就遭殃了，就是刚才我所说的这个 清真寺里去遭殃了。那么那个时候他们就用毛笔，用这个中国的毛笔呢，用那个黄金一体，然后就抄写圣经。那么那个圣经不要忘记啊，是希伯来文圣经，不过是用中国的毛笔写的。那么这个东西现在在别的博物馆才能找得到。那么最重要在这里，就是等到黄河决堤的时候，他们要抢救圣经，来不及，还是被黄河冲走，冲走最后还是把它找到了。所以现在呢，有一本圣经是从黄河里面抢救出来的，而且有那些痕迹，就是有被水泡过的痕迹。那么这个圣经现在纽约，如果大家去纽约的话，你到这个博物馆，你特定的博物馆，你就可以看到这样一本圣经。所以我们知道是的的确确很明显的这个开封的犹太人。那么起初呢，他们不止在西安，开封，在西安，他们都盖这种的清真寺。那么在别的地方也有，慢慢就不见了。所以我们知道是的的确确，我们知道有真的开封的犹太人。可是到了1948年的时候，除了开封的犹太人之外，我们不是讲过西班牙的那帮犹太人后来被赶走了吗？那是1492年的时候。那1492年刚好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那一年呢，天主教就对这些犹太人说，你要么就是离开，要么就是皈依天主教，要么就是你什么都不能带走，你要离开这里，就被赶走了。所以有一批后来辗转最后到了上海，这个就是上海的犹太人，有好多好多好多的犹太人。那么等到1948年一复国以后，以色列当局呢就派官员就到上海去，一发就是5000个签证。所以我们最少知道说这些人从秦国来，从远东来，表示他们曾经漂流到远方的技术。所以我们知道说最少有几千，后来陆陆续续有好多的犹太人从中国回去。那么等到新中国的时候，刚好解放没有多久，那么在上海还留下大概几百，大概不到500个犹太人还困在那里。那个时候呢，新加坡有一个部长，他退休了，他是个犹太人。那么有一天呢，他到中国来访问，他就碰到周恩来，那么就告诉他。那么周恩来首先就跟他提起，他说我们中国人呢要落叶归根的，他说你能不能啊，就是说让你们可以放宽一点，就是说如果在新加坡的中国人他们愿意落叶归根，你们让他们回来。那所以呢他就一口答应，他说我也会用我的影响力会叫这件成功。那趁这个机会，他马上就对周恩来讲，他说不只是中国人要落叶归根，我们犹太人也要落叶归根。什么意思呢？所以才告诉周恩来说，他现在在上海有500个犹太人还没有回家，你能不能放他们回家。所以后来他们分手了以后没有多久，一个命令下来，这个500个人，这最后的500个犹太人就从上海就回到以色列去了。那么弟兄姊妹，这些人就应验了圣经话说这些人从秦国来。为什么？为什么中国叫秦国呢？因为就是整个我们中华帝国的历史来讲，最早的是秦国，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嘛，始皇，所以当然第一个皇帝是秦始皇，是万里长城的始皇。所以可以说早期中国讲的中国历史，那么大家都知道的秦朝，那的的确是没有话说的，是能够代表中国的。但是有没有觉得很稀奇的是，中国的帝国的历史好长好长，一个朝代接一个朝代，一个朝代最后一个朝代是清朝嘛？秦朝跟清朝英文是同样一个音的，秦清是一样的。而且清朝当时入关中国的时候，是打着大秦的旗号进来，就打着秦国的旗号进来的。所以他们真的以秦国来自居的。所以圣灵非常的稀奇， 你今天要讲中国，你怎么形容中国？只要讲秦国，就把整个中国的整部的历史就浓缩在那句话的里面。